切慕你，如同鹿切慕溪水。主啊，我们单单来仰望你。主啊，你来向我们施恩，你来向我们说话。主，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等候你。主啊，你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来光照我们，你来造就我们，要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定义要往下扎根，往上结果。主啊，要我们扎根在基督的里面，扎根在你的话语的里面。主，我们何等需要完完全全的住在你的里面，你的话也藏在我们里面。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都给我们，主，我们单单来仰望你，等候你，让你在我们心里面做王做主，引导我们的新的一年，引导我们的一生。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请坐。我们第二节的时候提到自然的启示，自然的神学来见证神的存在，所以我们提到这个五大的论证，那个 volume 要调低一点。所以还记得这五大的论证，包括第一是什么？宇宙的论证、目的的论证、本体的论证，还有道德的论证，还有宗教性的论证。那我们也讲到这个 presuppositional approach， 就是大前提法，用这个大前提的提醒作为护教跟传福音的方法，这是我们第二堂课啊，在结束的时候特别来讨论的。那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究竟这个自然启示它的重要性是什么？有三方面。第一，透过这个自然启示或者这样的自然神学的论证，让我们跟这些不信的人建立了一个接触点，一个 point of contact。 透过这个自然界神作为的思想，认识神的创造、神的作为，而思想到神创造者的存在。所以这是这个自然神学这些不同的论证可以作为一个的接触教堂的内容，来引导他透过这些来思想到神的存在、神的创造。要从认识神的创造、认识这位 Creator God， 而引他再进一步认识 The Redeemer God， 神的救赎者。透过这个自然界来认识神的创造，这个自然的启示，然后再带领他进入特殊的启示，就是圣经。所以这是一个的步骤，一个次序啊。那么自然神学、自然启示就作为第一步 first step， 作为一个接触点啊。那么在这样一个自然启示来思想到神的存在，然后带他进入救主的真实。所以这个自然启示它的重要性，就是对不信主的人提供了一个 point of contact， 一个接触点，一个谈到的一个共同的基础。好，因为你不能马上就跟他讲哦，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当然遇到好土，我们可以直接用圣经跟他对话，直接可以跟他用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好， 那个 volume 还是要调一下，那个音一直很破哈。那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自然启示的重要性，就是提供一般的人、世人对神属性基本的认识。所以还记得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怎么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他会知道神的永能跟神性，知道神的一些基本的属性。所以当我们来观察神的作为，这个伟大奇妙的宇宙，我们可以揣摩到神的什么属性，而认识到神的什么。假如这位创造的主是存在的话，这位创造的主他一定是怎么样？有没有能力？一定是全能的，一定是 Almighty， 整个宇宙从他来创造，所以他一定是全能的神。还有呢？啊，无所不知。嗯，还有我们要从自然界里面去观察啊，不是圣经里面的宣告啊。我们可以直接观察他，这位神一定是非常伟大，非常有能力，而且从万物的丰富、各样的万物的配合来供应人的需要，看到他是什么？他是慈爱的神。就好像我们做父母供应孩子住的、吃的、穿的，一切都丰丰富富，都照顾好好的。神给大地的丰富，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还可以看到什么？神的全能、神的慈爱、神的丰富、神的能力啊，神的智慧啊，每一样的配合那么的啊，配合的那么好啊，所以这些都可以从自然里面或者透过自然的启示，让我们可以揣摩认识到神的基本的属性。但是这些基本对神的认识跟属性够不够？不够。我们能不能从自然界里面去观察到关于三位一体？没有办法，对不对？能不能观察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替罪代死，所以很多的这些关于救赎的真理啊，具体的更深入的神的作为，我们要透过什么？圣经的启示啊。所以可以说自然启示只是第一步啊，那么需要继续的更深入的透过圣经来认识这位神啊。所以11世纪的神的仆人 Thomas Aquinas， 他基本上就是一种两层的启示。他认为我们需要第一步对神的认识建立在自然启示，然后在这个自然启示的基础上面，再透过特殊启示圣经来认识神的救赎，这是一个 foundation。 好，但是按照 Carbuff 或者说 Westminster 的教授 Van Til， 我上一次介绍过这个 presupposition approach， 就是 Van Til 他特别所提出来的，他却不赞成 Thomas Aquinas 太过高举自然启示的重要性，甚至把自然启示作为一个基础。他说其实这个不是基础，他说自然的启示其实只能够带给我们一个对神认识的一个方向，只是指一个方向，唯一的基础只有圣经，The Bible alone。 那为什么他提出说自然启示的不可靠？好，那么他特别提出罗马书第一章，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一章。 二十一节，找到我们一段来读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好，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看到吗？神自然的启示是真实的，但是人本身虽然知道神，但他里面有问题。有什么问题？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什么？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因着人的罪性，人的背叛，虽然这个启示是很真实的，但是人这个 receiver 这个接收的人，他有偏差，他有问题。就好像一个收音机，它里面的电台没有调对，外面的电波是真实的，但是它却不能够很正确的收到可以听的声音。所以因着人的罪性跟罪的败坏 pollution, the pollution of sin, 人虽然领受了这个自然启示，但他永远就好像戴着一个有黑色的眼镜，或者说这个度数不对的眼镜来看外面的东西，他永远没有办法正确的从这个自然启示里面来认识神，或者说顺服在神的面前。反而圣经怎么说？不当的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思念变为虚妄，反而按照人自己的败坏来制造偶像。所以对 Van Til 来说，他说人本身因着罪的败坏，人的罪性，其实他没有办法真正以自然启示来建立他信仰的第一步，因为人本身会看错的。自然启示只是给他一个方向，然后还是要进到圣经的启示，透过圣灵的光照，好像圣灵进到他里面来调整他，给他这种的亮光，他才能够对神有真实圣经的认识。
那我听怎么听
呢？
找 Queen
还
是怎么听
Aquinas 啊。然后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七节十二节。好，我们找到一同来读第二章第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好，再看这个十二节，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还有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按照我们的血气，按照我们的本性，在我们的属血气的人的里面，我们能不能知道神开恩的事？不能。唯有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除非圣灵现在我们里面调整我们的 这个视线，调整我们的心态，在我们里面做引导光照，把那个生命的能力种子透过重生的工作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能力来回应神的福音。所以自然启示的确只能够给我们一个模糊的或者一个对神基本属性的一个方向啊，但是这个方向还是重要的啊，让我们心里面对神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啊，跟敬畏。那第三方面，这个自然启示的重要性，透过这个自然启示在人里面的这个的宗教心，让人有一个神的观念跟 desire， 一个渴求。那这种的对神的渴慕追求的心，奥古斯丁曾经描写，他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在每个人里面呢都做了一个 God shaped vacuum，做了一个神一样的大的真空，一个空虚。所以那么大的一个空虚，不是任何的世界的物质可以填满的，唯有谁可以填满它？唯有神自己。所以人为什么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心理空虚啊！所以需要追求很多以为外面的东西可以填满它啊，追求金钱、物质、学位、地位、房子、车子，需要追求很多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个空虚。但是唯有神自己才能填满这个空虚，因为神比整个宇宙还要大。所以在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这样一个空虚感，其实这个空虚唯有我们得着神，让神进到我们的里面，这个空虚才真正的得到满足。所以在神对人的创造，把这样一个空虚，这样一个 vacuum 放在人的心里面，也是个自然的恩典。然后在人的里面也有一个神的观念，所以动物它永远不会去拜神的，就算猴子你怎么训练它去模仿人的一些动作，但是你没有办法教导它去拜神去 worship， 因为神没有把这样一个宗教心放在动物里面，但是唯有把这样一个宗教的心、神的观念放在人的里面。那这个神的观念对我们来追求认识神是非常重要的，不需要证明这个观念，每个人心里面都知道有神，只是没有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来感谢他。所以这是一个自然恩典跟自然启示放在人的里面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次讲到说用这个大前提法，你不需要跟他讨论太多，花时间去论证证明有神，其实在他心底的深处里面其实他有神的观念啊，你只需要让他用这个有神存在的大前提来重新看这个人生的美好啊，能够用神这个前提啊得到很多人生的解答啊，那他作为很容易自然的去改变了他的大前提，从无神论的大前提改换到有神论的大前提。所以康德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假如只有观念而没有资料，那么是空的，但是 只有资料却没有观念，解释瞎眼一样。 Concept without percept are empty, percept without concept are blind。 所以就好像一个猴子，你告诉他很多敬拜的方法让他去模仿，但是因为他没有神这个观念，他永远是瞎子一样， 没有办法摸到，但是神把观念，神的观念，把这个宗教的心 religious heart 放在人的里面，再加上 information 资料启示，然后我们就能够认识神，就能够抓到神。所以自然启示非常的重要，自然的启示，这个自然的恩典，把透过神的形象，把这样一个神的观念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解释自然启示三方面的重要性，第一，提供世人认识神的一个接触点；第二，让世人对神基本的属性有一个基本方向的了解；第三，给我们一个神的观念跟渴慕。好，所以关于这三方面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进到这个特殊启示啊，我们过去讲到这个自然启示跟一般启示的内容跟它的重要性，然后我们也提到自然的启示不够，我们需要有特殊的启示，需要有圣经的启示。那我们特别来注意圣经的启示，它的特点跟它的限制性。那第一方面，当我们来读圣经的启示的时候，你发现圣经启示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些启示的重点是启示神的位格跟他的属性，还有他救赎的工作。也可以说这些启示是有他的 personal nature 跟 redemptive nature。 神不会透过圣经启示讲很多世界所有别的东西跟学问，你圣经不是一本物理学的书，也不是一本生物学的教材，但是里面可能会讲到一点点关于物理自然学自然科学，像好像以赛亚书启示到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这个是这个自然科学。在那个时候，人对地球的观念，地球可能是方的或是平的，但是在以赛亚书就引起启示，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也有会有一些的生物学或是卫生学等等的知识，但是圣经启示的重点是要启示这位 personal God 他的位格，他的属性，他的救赎的工作所以圣经不是 只是单单给你一套客观的一些的真理好像我们读物理学的课本或读生物学的课本，一套的知识理论，不是单单只是一些的理论，乃是认识这位 personal God 还有他的 redemptive work 所以第一，我们要抓到这个重点，圣经启示他的 personal nature 跟 redemptive nature。 第二的特点，圣经的启示很多的内容都是一种以人性的启示，那英文是 anthropic nature， 那从这个角度呢，我们来了解神启示跟我们对话，他真的受到限制。因为就好像今天我们要跟一个小孩或者说三岁的小孩对话，你一定要用这个三岁小孩的能够懂的观念 他所用的言辞来跟他对话。所以神他不会用电脑语言来跟我们对话，或者启示，也不会用电波语言来跟我们来说话，我们没有办法接收，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但是神就用某一个时间空间，当时希伯来人或者是希腊人他们的语言思想能够了解的观念行动，或者当时所流行的一些成语生活形态，甚至按照我们人的样子来道成肉身来启示他自己。所以圣经的启示有它一定的限制，神是以人本身的限制跟语言方式来跟我们对话。所以假如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神要跟我们启示对话，除了用语言，用这种人有限的语言，也可以透过别的方式，或者说透过异梦异象，或者其他的很奇妙的经历，所以我们在灵修神学里面就讲到，神也可以透过一些很奇妙或者很奥秘的经历，让我们对神有一种面对面的经历跟认识，但是神透过文字语言能够很准确的很客观的把他的属性工作救赎很具体的很准确的透过圣经启示记载下来，这是第二个特点。那第三个特点也可以说，神他对他自己的一些的介绍属性的描写，从语文的限制，这个启示是个类比性的文字。Analogical， 类比性。什么叫类比性呢？譬如说你在描写一个人，哇，他很会跑步的，跑步的很快，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怎么描写？我们会说，哇，他跑得像马一样快。那究竟他跑得有多快，可能我们之前不知道，对不对？只知道他，哎，他跑得很快。但你用了一个类比，他跑得像马一样快，你就有一个的观念或者大概知道他跑得有多快。啊，这是个类比的语言。那同样在圣经里面对神的属性很多的描写，其实也是用人的所能了解或者说所经历的来类比神。那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出埃及记15章，出埃及记15章，好，我们一同来看15章11节到13节。好，11节，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勇，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舍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好，所以这里提到至圣至勇还有什么属性？
可颂，
他可颂可畏是我们对他的回应。十三节他什么？他是慈爱的，他也是有能力的。那这些的观念其实是我们人本身对爱的观念，对能力的观念，对圣洁的观念，对荣耀的观念，然后投身在神的身上。但是 真正在神的身上，这个的类比应该是在我们人所能了解的爱跟能力的观念做一个无限的扩大。就好像说这个人跑得像马一样快，所以他是用马的速度来类比他，那这个马的速度比一般人所跑的是快很多的啊，所以这个人是非常厉害，可能是奥林匹克会跑第一名的了啊。但是我们这种人的观念、能力的观念、爱的观念、圣洁的观念、荣耀的观念，类比到神身上，是做无限的一个的扩大。所以究竟神的慈爱有多少，我们人的观念跟言语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它是无穷的爱，无穷的慈爱，无限的爱。他的能力有多大，还记得我上次提到神的能力有多大，他的能力 energy 啊，等于 mc square。 神用他的能力，你想想要多大的能力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宇宙物质，你去想想看这个能力要有多大。一点点一公斤的 uranium 轴就产生原子弹那么多的能力，你想想看这个宇宙有多重，多少的物质，神的能力有多大，无限，超我们能够想的他的能力。所以神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一个启示他的属性，他说他是谁啊，全能的神， Almighty God， 他是全能的神。好，所以这三个重要的特性我们需要了解，要注意圣经的启示其实有些特点跟有些限制。好，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单单凭我们的知识头脑就能够彻透了解全能者，我们只是了解他的一点点，只是类比性的，好，透过我们人这个小头脑知道神的一点点。就好像这个三岁的小孩子父母跟他沟通讲话，其实他所能懂的只是父母很多很多知识的一点点，甚至可能很多知识是用比喻跟他讲的，你真正要跟他讲那个真体他不了解的。好，我们有这样一个的基本的认识，我们要进到特殊启示的三方面的模式， The three modes of spiritual revelation， 三个模式或者三种的方式。好，我们的讲义还没有来得及打哈，我们下礼拜再补这个讲义给大家啊，所以训练大家能够学习多写这个笔记哈。那第一，神透过行动来，在历史上的行动参与来彰显这个启示。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八章二十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甚闻于我。要二十一节，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我耳中的声音一样，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所以神有他的行动进入历史，好，不单进入历史，而且用审判的行动来启示彰显什么，他的公义，他的圣洁。 God reveal himself in action， 而且这个的行动是在人类历史里面他参与，他有行动，这个行动就是一种的启示。第二，神不但透过行动来启示他自己，也透过话语，他说话， 我们一同看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一节。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着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啊，神说话，神以他的话语来启示他的心意，启示他的作为。 Action and speech。 那很可惜，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显明一些真理，单单只是用话语，没有用行动啊。我们不但要言教，也要什么身教啊。那神有行动，他有言语。那第三个更荣耀的启示的方式，就是道成肉身的启示，就是这个话语 incarnated 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把父神彰显出来。这解释神特殊启示的三个的模式，透过行动作为，他的话语，他说话，还有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那么特别神他在人类历史当中，他有行动，他有作为，他有说话，这个圣经的历史跟神的启示有些什么关系？ Historical event 或者 Biblical historical event 跟神的 revelation 跟启示这两方面的关系是怎么样？那么对新派的神学呢，他们只承认在圣经的历史跟记载里面有神的启示。所以这个历史的部分是一些真实的描写跟记载，但是是加上这个圣经作者自己的主观或者描写跟推论，所以不是整个的记载，不是整个的历史，圣经的内容是神的启示，只是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神的启示。所以他们的立场是 Revelation in history， 你可以在圣经的历史跟记载里面找到部分的一些神的启示，这是新派的立场 in history。 那第二个是新正统派的立场，就是 Revelation through history。 新派的through history， 你可以在圣经的历史或者圣经的记载里面，透过这些的资料，就如同好像一部车子，透过一部车子把你带到与神的认识跟教育。所以圣经的这些的历史或者记载只是一个工具，但它本身不是启示，但是它透过它可以经历到启示，可以认识神，经历神。这特别是卡巴新正统派的立场。但是第三个是我们基要派正统的立场，就是 Revelation as history，圣经的历史跟记载就是启示的本身，也就是说整本圣经的历史记载，整本圣经的内容就是神的启示。 The whole Bible and its writing， and its record， 整个的圣经的历史跟记载就是神的启示。因为神掌管着整个的历史，掌管着神子民的历史，而且他参与在历史当中，而且预定整个救恩历史的进程跟发展，他掌管着其中的人事物，所以所发生的整个圣经历史的每一个的内容，每一个的事件都成为他的启示，因为他掌管，他是预定。所以这个圣经历史或者人类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不是好像很偶然的很随意的在里面发展。所以你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然后拣选亚伯拉罕，然后拣选以色列人，神一直在这个民族里面他有掌管，他有安排啊，带领他们啊怎么样进到埃及，然后又带领他们怎么出埃及，怎么进迦南，每一步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都在神的计划预定安排里面。所以整个的历史的内容人事件都是神启示的一部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Revelation as history。 那现在有个问题了，究竟怎么样会保证圣经的内容，神使用他的仆人先知把这些的救赎历史，把这些事件，把这些内容写在圣经或者成为圣经，怎么能够保证这些的记载，这些的事件一定全部都是神的启示？因为我们要注意，是神要透过一个媒介，一个 media， 一个人啊，那透过他的思想，他的笔，把这些的历史事件人物写在圣经里面，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记载下来做成圣经的这个过程，怎么去保证圣经每一个字每一件事都一定就是启示？所以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 transmission 传递的过程，比如说你看到一件事情或者你听到一件事情，但透过你的嘴巴在讲出去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变样的，或者透过你的手写下来也会写错的，或者说会夸张，或者说会忽略，会不会减少啊？所以一件事情就算你听到了，假如你传给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再传下去，传到最后能完全变样子，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能够保证这个历史其实事件啊，对，是在神的掌管预定安排里面去发生的，但是怎么样把这个的 fact 把它写在圣经里面，能够保证所有的记载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心意，都是神的启示？究竟是怎么样能够保证确定整本圣经的记载都是神的话，神的启示？这个保证在哪里呢？我们一同看一出圣经，在关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圣经特别是讲到旧约的圣经，但这个原则也是应用到新约圣经。圣经都是什么？神 所漠视的。为什么能够保证圣经里面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启示，都是神心意的显明？因为有神的漠视。那要问究竟什么叫漠视，这个漠视是非常重要，没有这个漠视就没有办法保证圣经的记载都是神的启示。但因着有漠视这件事情，就能够保证圣经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启示。那究竟什么叫漠视啊？啊，在原文是 God breathed， 和 God breathed， God breathed 就是神吹气。那究竟什么叫神吹气，或者圣灵吹气？ Inspire， 漠视。那么这个字我们特别注意啊 ，God breathe， 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文这个字，theopneumatos， 那这个字就是 God breathed 两个字组合的啊，这是 God。 那很奇妙，这个字的字根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十五节有出现，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二十七章。然后我们能搞清楚什么叫神吹气、神漠视，我们都了解为什么能够保证圣经就是神的启示。二十七章十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挂去。我们把这个抓住这个字把它画起来。抓住这个字的字根就是跟这个神吹气有相同，就让我们有一个具体的图画，看到什么叫神的漠视、神的吹气。神的漠视跟神的吹气就好像一条船，它被这个风完全抓住控制它整个行驶的方向。这同样神的仆人、神的先知被神的灵抓住控制漠视，好让他所写的每一个字，他所思想的方向都是在圣灵的抓住掌管之下而写出来的，所以就能够保证他所写出来一定是神的心意，是神口中吹气的话，是神的启示。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要分辨很清楚什么叫启示跟漠视，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我们过去常常以为这两个是同样的东西，圣经是不是神的漠视，圣经就是神的启示，以为是相等的，其实完全不一样。按照我们刚才的解释跟定义，什么是漠视？是神的一个掌管，圣灵的一个掌管，也可以说透过这个漠视的掌管跟 process， 好像是一个过程的掌管掌控，才能够有这个启示的 product，就能够保证写出来的产品 内容是神的启示，是神的心意，是神要我们所知道的内容。所以末世是指到整个写圣经的过程的一个掌管，要因着这样的抓住跟掌管，才能够保证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一个 product。 所以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两方面，末世跟启示完全不一样。末世是圣灵掌管抓住神的仆人跟先知，来引导他的思想用智，在圣灵的吹气末世掌管之下，而写出神的心意跟启示。就好像一个老先生，他请人代笔写信，他就在他旁边一直讲，一个字一个字在那边讲，来掌管这个代笔的人所写的内容。所以先知背后的那个真正的作者是谁啊？是圣灵，是神。透过这样的一个的抓住掌管末世，能够保证他所写出来就是神的心意。那也因着这样的一个末世掌管的观念，我们相信圣经每一个字都是出于神的。既然是出于神，所以是没有错误的。所以我们相信 inerrancy of the scripture， 圣经无误，也是一个我们福音派非常重视的一个真理的原则。Inerrancy， 圣经无误。那有人会或许听说富勒的神学院被人讲，他说好像有点新派的偏向。那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富勒神学院在1967年把他们的信仰的告白 statement of faith 改了。他们原来的 statement of faith， 假如你去做一些 research， 一些研究，你去查考，他在1967年富勒神学院的信仰告白是说，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无误的话， inerrant word of God。但是1967年之后呢，他把这个无误这两个字去掉了，只说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你看差别很大，圣经是神的话跟圣经是神无误的话。其实他们是故意要不提这个圣经无误的这个事情。所以的确在富勒神学院里面有一些比较新派的教授，他们是批判圣经，说圣经里面有些记载是错的，是违反逻辑的，违反科学的。所以在我们福音派或者说基要派或者正统的立场，我们坚持圣经是神无误的话。那关于这个圣经的末世，我们很简单的来看一下有几种不同的理论啊。那第一种的理论，那当然是错误的哈，叫做灵感理论。灵感第一种叫灵感理论Intuitive or the intuition theory， 他们认为写圣经这个人，他是按照他个人的灵感 天才而创作圣经，而这种的灵感就好像柏拉图他有灵感写出他的哲学，或者说孔子的学说，孔子有这样的灵感写下了他的讲出了他一些的理论，他的弟子把它记载。那第二种叫做光照理论 Illumination Theory， 比较好一点，他们认为是在圣灵的影响跟光照，圣灵给他亮光啊，不是自己的天才，但是在这个亮光影响之下，乃是他个人自我发挥所写下圣经的产品，所以这种也是不能接受的，这种光照理论。第三叫做观念论，就是说神感动写作的人，给他一个的观念，但是具体的内容却是他个人去发展，给他这个救恩的观念或者说拯救的观念，但是详细的内容是自我发挥的，也是错的。那第四种叫部分末世的理论 Partial Inspiration， 那他们认为圣经的确有神的话，但是这个神的启示跟话只是限于宗教伦理道德跟神属性方面的启示，关于历史地理或者科学这些呢，没有神的默示，就是跟一般的历史书教科书一样，所以会有错。第五叫程度默示 degree inspiration， 他相信对整本圣经都有圣灵的默示跟掌管，但是他们却认为不同的经卷有不同程度的默示跟不同程度的准确性，然后他们认为保罗所写的书信呢，这个默示是最高的，所以是最准确的。但旧约的一些的经卷呢，或者说像雅各书啊、箴言呢，默示的程度就没有那么高，就没有那么的准确，这也是不能接受的。第六叫默书理论 Dictation Theory， 就好像我们小学要考默书啊，就在那边啊，就照着啊这个链就把它写下来 Dictation Theory。 那这个 Dictation Theory 呢，就有点像机械默示的理论，就好像说这个作者或者这位神的仆人，他完全被圣灵掌管到一个地步，他就好像一部打字机一样，没有自己的任何的参与，就是他只是个打字机，然后圣灵就是用他好像只是个机器写出每一个字，这种叫机械的理论默示 Mechanical Inspiration。那这种也不是我们可能可以接受的。那最后一种第七种是我们福音派正统派所接受的，叫做主全部有机师的默示，或者说整个的 statement 叫 verbal canary organic inspiration， 那每一个字都很重要的哈。verbal canary organic， 一二三，福音派接受这样一个立场，每一个字不是单单只是观念在圣灵的默示掌管之下所写的，每一个字 verbal 用字都是在圣灵的掌管之下，而且是全部 plenary 就是全部的意思，逐字每一个字全部，不是只是部分的字啊，关乎救赎啊救恩的是圣灵默示啊，其他的历史部分就不是，全部每一个字 plenary 啊，这个字也是在希腊文是复全部每一个字。要这种的模式呢是一种 organic inspiration。 那什么叫 organic inspiration， 什么叫有机式的模式，乃是指到说圣灵的对这个作者的掌管引导，不是单单只是在他写作的那个时刻那个 moment 在那边模式掌管，乃是圣灵掌管他整个的出生人生的经历，他整个的个性，他整个的遭遇，是一个 organic 整体的一个掌管。所以当他要写出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可以用他的一些经历，透过圣灵所掌管安排的他的一些经历，很自由的很自然的引导他，用他的一些经历来成为一个工具，表达出神的启示。就好像大卫他写出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神使用大卫做牧人的经验，然后让他掌管他的思想，让他想到这样一个牧人跟羊群的关系，来表达出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圣灵所掌管的不是单单只是在写作那个时刻，甚至圣灵会掌管他的那个个人对文学上的造诣跟领受。所以你发现不同的作者他的文笔跟表达方式都不同的啊，所以你研究保罗的书信或者彼得的书信，发现他们的 style 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他整个的对文字学的领受各方面都在圣灵的掌管之下被神的用，然后很让他很自由的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写出神的话，而不是好像一个打字机一样毫无他个人感受的参与，他的感受他的经历可以参与在里面，但他整个的感受他整个的经验都是在圣灵的掌管使用之下，要很自由的写出了神的话。那这种个人的自由人性的参与人经验的参与跟圣灵完全的掌管跟参与，这两个怎么配合呢？我们下堂课来解释来说明。好，我们休息一下。
第四个是什么？那个什么灵感理论、光照理论、观念理论。
第四个是部分默示啊 ，partial inspiration。